弟兄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过去几次我们一直讲到怎么样子教导儿女，第四节是讲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经文，但是里面的意义却是十分的严肃，也十分的郑重。我们上一次看过诗篇127篇第三节，那里提醒我们啊，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是他给我们的恩典，是他给我们的产业。换句话说，就是他教给我们看管，教给我们抚养的。我们要了解儿女事实上是不属于我们的，就好像我们在世上所有其他的事物是一样的。我们中国的传统往往以为儿女是我们的，那我们有权来拥有他们，而且他们也有责任，将来必须要奉养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太正确的一种想法。我们要了解，按照神的心意跟原则，儿女跟其他我们所拥有的事物一样的，是神交给我们，让我们来看管，让我们来抚养的。当然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过孩子的人都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喜乐，给我们生活啊，实在增加了许许多多的满足。所以我们应该要按照神的心意跟方法来教育他们。这节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教孩子不是按照我们的意义，我们的标准，乃是要按照神的教训来教养他。圣经里头给了我们许许多多教养子女的教训，我想在今天我就举出一些箴言书里头教导子女的原则。许多时候我们不了解神的意思是要我们这样子来管教儿女的。在箴言书里的神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不只是一处两处，许多处。所以我只是在这个地方提出七点出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神的话，一起在神的面前来学习。虽然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我现在回头去看，有许许多多的功课我都没有学好，所以我在教导儿女这一方面，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趁早按照神的话来教导我们的子女，不要等到子女长大了，我们再发现，哦，原来我从前的那种想法作风是不正确的。的确我从前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因为我很迷信我们中国人的那种传统的教导儿女的一种方法跟想法。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看神的话到底给我们一些什么样子的教训。我越看神的话，我就越佩服，我觉得神的确他造了我们，他最了解我们，他也给我们这许许多多智慧的一些教训。若是我们能够遵照他的教训来生活，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慢慢就会发现，的确神的路是比我们的路要高，神的意念比我们的意念要高，这是以赛亚书提醒我们的。若是我们按照神的原则来 教导孩子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是最智慧最蒙福的一条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原则是极端的重要，我所以把它放在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第一件事情就先要带领我们的孩子信主。今天的父母往往用各种的方法来教孩子，就忘记带孩子来信主，还在继续的用自己的方法，甚至用世界上的一些方法来教孩子。哦，许多人在没有生孩子的时候就买了各种的书来学习怎么样子去教孩子，其实真正我们应该要下功夫的是神的话，特别是箴言书。箴言书上讲的太清楚了，很具体的告诉我们你该怎么做。所以第一个原则，我们要晓得先带领孩子信主，让他能够从小就认识主。认识了主之后，那么孩子就在主的手里的，他大人的手里的，他会保守他，他会看顾他。我们常常看到父母们到了孩子稍微长大一些，好像就越来离我们越远了，我们也觉得很遗憾，没有办法能够常常跟孩子在一起，随时来指点他。弟兄姊妹，假如我们把这个孩子从小就让他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主，那么这个孩子就在最安全的一个地位上，神会时刻的看顾他。我记得第一个孩子，他一直到读大学都在家里面住，所以我有机会这个每天见到他，看到有什么问题来纠正他。我第二个孩子等到他要进大学的时候是在外城，我自己也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所以就没法子常常跟他在一起。那么我就横切的在主的面前祷告，让神给我智慧，知道怎么样子留几句话给这个孩子。后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话就是，我要孩子紧紧的依靠主，凡事仰望主，因为神跟他常常在一起，时时刻刻在一起，我跟他离得很远，我没法子这个随时来指点他。所以弟兄姊妹，让孩子信主，这是一个最智慧的一种做法，也是一个最稳妥的一个做法。带他们信主之后，交给了主，然后我们要常常提醒他，教导他们怎么样子去信靠这位主，这位神。我们大人也好，我们一生所学的功课就是怎么样子去信靠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许多时候我们有了神，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信靠，我们忘记去信靠。虽然有了神，我们还是去相信其他的事物，到其他的地方去找答案，解决我们日常生活里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教导孩子的，带领他信主之后，就提醒他，你要凡事都信靠神。我们来看箴言书第三章，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跟第六节，这是我们很常用的经文，但是我们也常常忘记去施行。许多时候我们嘴里边讲，我们心里面也信，但是在行为上就做不到，这是我们很愚蠢的地方，也是我们对不起主的地方。我们看箴言三章五六节怎么讲，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两节圣经弟兄姊妹太宝贝，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心不要偏离我们的主。常常我们说我们信靠神，但是我们还不知不觉就信靠其他的一些人、一些物、一些道理，特别我们很自信，相信我们自己的聪明。所以一开始神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专心的放眼在神的身上，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然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不是只有重要的事情我们才去求神，平常的事情好像我们就自己去做主，凡事在我们生活里头要去做决定，我们都应该有智慧，先在神的面前看看神的心意如何，我所做的决定符合不符合神的原则。假如我们这样子做的话，那我们就是真是有智慧了，我们也可以保证神的保守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就是承认他的存在，承认他在我们生命生活里头的地位。我们说我们信神，但是神在我们生活里头真是像圣经提醒我们的要居首位吗？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先要得到神的应许，然后我们才去做呢？我们是不是有把握神能够同意我这样子的做法，这样子的说法呢？所以我们要承认神在凡事上都做我的主，都在我的身边，然后他的应许是他必指引你的路，你若是求他，他就必定会应许。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带领孩子信主之后不断的提醒他，你要去信靠神。我有的时候想，当我们劝其他人信靠神的时候，我们自己同时也得到提醒。许多时候我们要人家去信神，我们自己并没有真正的去依靠神，这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生活里头占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恐怕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在儿女的面前建立一个敬畏神和过圣洁生活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教孩子，但是孩子更注重我们的行为，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讲什么，乃是我们怎么样子生活，这个榜样太重要。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糊涂的父母，他在儿女的面前叫的时候一种说法，活出来又是另外一种说法，所以呢，孩子到后来，他的生活行为没有按照他所说的去做，却按照他所行的、所生活的去行了。我们看箴言书里头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教训？我们看十四章，箴言十四章，弟兄姊妹，我们一直都要看箴言。这是神给我们教导儿女的原则一个很集中的一本书，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 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这个榜样太重要。神到底在父亲母亲的生活里头有多重的分量，对儿女的影响是最大的。假如父母凡事都仰望神，都依靠神，儿女很自然的会仿效这个榜样。我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信靠仰望神的一个好榜样，但是我的孩子常常会说，我们看到父亲母亲怎么样子过生活，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我心里面很得安慰。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我是不配得到孩子这样讲的，但是这种说法让我很得安慰，因为我至少没有在孩子的面前过一种羞辱神的这个生活，过一个伪君子的一种生活，让孩子觉得我是完全是假的，说的跟做的不一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若是要给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很好的模样，我们自己必须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再看第二十章，第二十章第七节，二十章第七节，这里说，行为纯正的义人，他的子孙是有福的。为什么他的子孙有福？因为他在父母的身上看到一个好的榜样，他就知道他应该要怎么样子去生活，他待人接物应该要怎么样，他在神的面前应该怎么样子的生活。那么我们应该在生活里头怎么样子来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呢？我只举一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孩子小的时候应该有家庭的崇拜，有些人叫他家庭的祭坛，就是从小就带着孩子来敬拜神，让孩子心里面深深的有一个印象，觉得神在我们家里头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够忘记他，我们要常常亲近他，我们凡事要尊重他。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的父母生了很多的儿女，不容易啊，记得好像有七八个这个兄弟姊妹，这个传道人到后来儿子做了传道的了，女儿嫁给传道的。那么我们问这个传道人，你们家里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现象？他说，我们从小还做孩子的时候，一点点大的时候，我们就每天晚上都跟妈妈在一起敬拜神，小孩子的时候站都站不稳，趴在地上跪在地上跟妈妈一起做家庭礼拜。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一种榜样的印象在儿女的心里面极端的深远，后果也极端的强力。弟兄姊妹，我奉劝你们，假如你家里面有孩子，小孩子，你应该每天都有一个家庭的崇拜。这个家庭崇拜不需要好像那样子的看重形式，那么我们只有家人每天啊拿出一点时间出来，我们大家这个聚集在一起唱点诗，然后彼此有点分享，然后有点祷告，我想半个钟点就够了，假如能多一点时间就更好。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 唱圣诗，一直到今天，他们唱的圣诗的那些声音，那些很可爱的啊，那些当然他们不懂神话音的什么，这个诗歌里的这个词句，有的时候他们也不懂，常常会唱错啊，调子也会唱错，但是那些都是让我们觉得很可爱，印象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心里面。我相信也一定会深深的印在孩子的心中，让他们知道神是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敬拜的一个对象，是我们应该要顺从的。还有第二个榜样，弟兄姊妹，在孩子的面前我们要顺服权柄，这个太重要。父亲母亲假如给孩子看到对权柄不顺从，你盼望这个孩子长大了顺服权柄很难。一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头不服从权柄，将来他的孩子长大了也很难顺服权柄。父亲母亲对国家的法律不尊重，你的孩子将来长大也就很自然的会不顺服政府的权柄。今天我可以大胆的讲，在社会上大部分的问题都出在这个人不顺从权柄，所以在政府里的工作也是做一些枉乏的事情，在社会上的行为也是不能够顺从国家的社会的规定，然后当然在家里头也就不肯顺服父母，在教会里头也就不肯顺服领导的人。到处我们都看到违反权柄，反抗权柄，自己自我高大，这些原因就是他们在小的时候没有看到一个负权柄的一个好榜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应该要在儿女的面前过一个敬畏神，一个顺服权柄的榜样，然后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就是不要过一跟世界上的人同样那种生活。世界上的人去追求什么，我们就去追求什么；世界上的人不做什么，我们也就跟着后面不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不圣洁。不一定污秽肮脏才是不圣洁，你去顺从世界的潮流，这个是最不圣洁的，最不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我有的时候听到我们孩子到我的面前讲到他们的父母，有的时候我听到儿子女儿讲，我的爸爸爱世界。弟兄姊妹，这是很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在今天爱世界上的事物的人太多，但是我们在儿女面前，假如我们很关心我们儿女将来长大了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符合神心意的一种生活，我们必须要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跟世界上人家不同，让人家看到我们不走世界上的路。为什么我们不走世界上的路，并不是我们故意要去好像标新立异，乃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让儿女知道我不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我是神的儿女，因为神不喜欢，神不容许我们这样做，这是儿女所当看到的一个好的榜样。第三点，弟兄姊妹，我们教孩子要趁早管教。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教会里的许许多多的孩子 无法无天。那么到了他们这个长大了之后，父母再去教导他，他们不听。父母也常常在我的面前就是埋怨说，我的孩子不听话，你叫的稍微严厉一点他就跑了。男孩子还比较好，有些女孩子12、13岁、13、14岁的女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离家晚上跑出去了，就是因为不愿意听父母的管教。为什么他们有这样子的行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做父母的没有趁早管教，认为哎呀孩子还小啊，不需要的。弟兄姊妹，从孩子刚刚懂事，从孩子刚刚知道讲话，从孩子刚刚明白什么叫是，什么叫不是，父母跟他讲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不可以这么说，不可以那样做，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应该要去教导他，趁早管教。圣经里头对这一点弟兄姊妹很明显的提醒我们，因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小的时候你不管教，到大了你就管教不了了，他不听了。我们看两节圣经，一节在箴言19章，箴言19章第18节，第18节，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有指望，什么时候有指望啊？就是孩子他的个性还没有成型，你还有机会来塑造他，来改变他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要去管教你的孩子，你不要对他放弃，你不要任凭他去走那个灭亡的路。什么叫灭亡的路？就是远离神，就是死亡，离开了神的原则，离开了神的规范，背叛神，这个就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我们要趁他小的时候，还可以影响他们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管教他们。我们下一次再继续。